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我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幽香远。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同修们好。第十届大陆弟子交流盛会拉开帷幕，我以谦卑和崇敬的心情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以前曾交流过体会，现将在电脑技术方面的修炼体悟与大家分享。我的家乡曾经到处是练功点，随处可见大法福音的圣地。720后，揭露邪恶也曾是传单、小册子等真相资料铺天盖地的海洋。可是后来由于邪恶的疯狂迫害，我室友的片区却成了一本周刊难求的沙漠荒芜地段。第一部分，学电脑。2002年3月，我是大法弟子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迫害，大面积被绑架，大面积流离失所，大面积失去联系。大法弟子不是能下注的，是修出来的。我是大法弟子顶着压力，在师父的加持下，凭着信师信法走出低谷，逐渐重新形成整体。到06年末，新的资料点已经成立多个，但远远达不到整体的需求，有的片区还是看不到周刊和资料，也就很难跟上正法进程。我们片区的协调人每周都要从资料点背很多的资料，走很远的路送给每个同修，压力之大，一是协调人状态很不好了。我从劳教所出狱回家后，虽然怕心还很重，迫害的阴影还很深，负面思维还很强，但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并没有泯灭。看到资料点和协调人的压力如此之大，整体对资料和技术的需求之急，我决定买电脑学上明慧网。由于受迫害很严重，经济有限，我就求技术同修 A 给我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2007年3月份，我有幸登上了明慧网，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师尊的法相，回到了大法弟子的家园。记得技术同修 A 第一天教我电脑的时候，还出了一个笑话。同修 A 指着电脑上的一个像电视一样的图标说，你的东西都在我的电脑里，想找什么就上我的电脑里找。我听了心情这个不痛快呀，心想，我找你一次多不容易呀，还把我的东西放在你的电脑里，那多不方便呀。既然是我的东西，就应该给我放在我的电脑里，但碍于情面没说出来。看着眼花缭乱的电脑，头比电脑大，既没听明白也没看明白。我当时50多岁，从没摸过电脑，根本就不知道技术同修 A 说的是啥。只有一点好处，就是笔记记得好，同修说啥写啥。同修走后，我一步一步地对着笔记练，多少天后，我终于弄懂了我的电脑是啥。原来，我的电脑是在我的电脑里的一个图标，并不是在同修的电脑里。明白后，我突然大笑，直到多少年后的今天，女儿还拿此事作为笑柄指着我说，我的东西都在你的电脑里，多不方便呢。由于诸多原因，技术同修 A 只来教我两次就没有再来。我是在07年连遭两次大面积迫害，其中一次是技术层面的迫害，当时损失惨重，造成技术力量奇缺。这对于我这个刚学电脑的人来说，真是举步维艰。记得当时的自由门是3点几，我上了几次明慧网就再也上不去了，大概是升级了。可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处询问，甚至有时连一本周刊都很难寻找。 怎么办？看着当时的整体状态，想着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不知多少次流着泪看着电脑。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点化我想起技术同修 A 教我时讲的一段他的经历。 A 讲，教他电脑技术的同修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可是没等 A 学会呢，这个年轻同修与他的母亲同修被绑架了，不到半个月，母子双双被迫害致死。 A 没有被吓倒难倒，他擦干眼泪，挺起胸膛，顶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决然参加了常人的电脑学习班，最后成为技术同修，填补了当时的技术空白，去完成逝去同修没有完成的遗愿。大法弟子前赴后继，兑现事前誓约，用生命捍卫大法，这就是大法所造就的生命，这就是师父所要的。 A 同修给我开了一个好的开端，他的无畏精神极大地鼓励了我，我悟到去常人的电脑班学电脑不被困难吓倒。可是说到容易做到难，由于07年我是两次大的迫害，我片区同修有被绑架的，有流离失所的，有病魔干扰的，有怕心出不来的，这样我就再一次承担起协调工作，而我自己本身就有很多难关。80多岁几乎双目失明的母亲需我照顾，丈夫早年去世，孩子上大学需要我供养，两个邪物的姐姐干扰等，这都给我学电脑造成一定的阻力。电脑班是半个月一期毕业，可我却学了半年。电脑班里多是年轻学员，像我50多岁的很少，老师嫌我笨，还总提问题不愿搭理我，同学嫌我提的问题太幼稚浪费时间而烦我，由于守不住心性，就和老师吵着要退学。是法，是使命让我坚持下来。第一个老师没等我毕业，他调走了，又来了第二个老师。第二个老师没等我毕业，又走了，又来了第三个老师。我这个学生没毕业，老师却换了仨。也不知毕业了多少期学员，终于在半年之后，我这个长期留级生才毕业了。而第三个老师惊奇地发现，很多学员学得很快，但能学会五笔打字的很少，而我这个老笨却学会了五笔打字。老师的眼神里涌现出了敬意，这个五笔打字也确实在我以后的正实法项目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虽然说家里外边的环境有阻力，有关难不好过，但这都不是最难的，而最难的是看到同修发了多少传单，讲了多少真相，做了多少事，而我长期受着老师的白眼和同学们的冷漠，却进展缓慢。我想，如果我也去讲真相，也不会差。特别是有一个同修在我面前拿了一张传单在空中一晃，说：“师父说了，在街上发传单是最伟大的。”当时举步维艰的我，多么的也想去街上伟大呀！何必去电脑班受冷落呢？还有一个同修对我女儿说：“看你妈能出息啥样。”当时这些话在我心里确实翻腾了好久。有一次我来到电脑班的楼前，看着高高的大厦，我的腿是那样的沉，犹如万斤之重。我想起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上讲法中说，其实中国大陆的学员更艰苦，资料点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式的，遍地开花，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或者在小范围协调起来都在做这些事情，而我们市区还远远没有遍地开花，也没有走出自己的路。看到大家对资料点的依赖，看到整体资料的缺乏，看到协调人的压力，想到师尊的讲法，我强迫自己抬起沉重的双腿，艰难地走进电脑班，因为这是整体的需要，正法进程的需要，救度众生的需要，更是师尊所要。与这些相比，我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没有大法，能有今天的我吗？我曾发过一个愿望，如果我是一个土块，我宁愿铺在正法路上，让大法弟子踏过去， 跟着师父住师正法，圆满回家。如果我是一棵小草，我宁愿长在正法路上，为大法弟子呐喊助威，祝愿大法弟子长成参天大树，栋梁之才。不管我这个土块是被踏碎还是被风吹走，我这个小草被踩平或踏烂，只要我这个生命能为大法做点什么，就是我此生的真正意义，我放下了伟大。电脑班毕业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上了明慧网，边学边教其他同修学电脑，也相继开了多个小花。干扰并没有结束，我的电脑坏了，我下决心克服经济困难，拿出钱求协调人买台新电脑，可是协调人被绑架，我还没见面的新电脑也一同被邪恶抢走了。我不后退，又买了第三台电脑。当时真的经济很困难，这第三台电脑还是一个旧电脑，结果不到半年又坏了，我又买了第四台电脑，这个电脑还是一个旧电脑。这时我的压力很大，我感到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对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惧怕。我也深深地向内找，找到了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干事的急于求成的状态，被邪恶钻空子干扰。我与第四台电脑沟通，讲真相，同时用法规正自己。后来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到2011年，由于正法的需要，我又买了第五台电脑。这个过程无论邪恶怎样变着花样的干扰，利用什么形式迫害，我的怕心执着怎样往上反，我就抱定一念，这是师父所要的，就是我的誓愿，遍地开花一定要走下去。我就是凭着信师信法的意志恒心，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正法修炼处处离不开法的指引和师尊的呵护，仅举几例与大家分享。当时在我还没学会电脑时，由于资料点压力太大，我们几个同修就与资料点分开了，就是说我们没有资料来源了。我们几个同修心情都很沉重，怎么办？我们求师父，师父，我们不能与明慧断了联系，我们不能没有周刊没有资料，求师父帮忙啊。结果不到一周，一个看似很巧合的机会，联系到一个新建的资料点，解决了当时的资料问题。再举一个例子，我新买的第四个电脑也是一个旧电脑，买完后找同修装系统，装系统的同修急切地打来电话说刚买的电脑黑屏了。我一听真着急了，怎么办？但马上冷静下来，向内找，发正念，然后求师父。结果同修又打来电话，电脑好了，而且这个电脑与我配合多年，非常有灵性。还有一个神奇的事，我有一个20G 的小硬盘，有一次我找同修给我装系统，同时往这个硬盘里装文件，回来后发现我这个20G 的硬盘变成了30G 的硬盘了。当时悟性不好的我问同修，是你把我的硬盘变大的吗？同修答，不是我，是师父，是你的心变大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法弟子哪个提起师父的呵护不是悲喜涕泣呢？第二部分，学装系统。2012年，我是一年中连续出现两次大的购买耗材技术同修被绑架迫害的严重事件，这使我震惊惊醒。我悟到这是邪恶要切断我们耗材和技术的命脉，企图让我们整体瘫痪。可是为什么迫害能发生呢？邪恶能得逞呢？那就是整体的依赖，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但我就是找自己，归正自己，从自己做起。从同修被绑架的那天开始，我就将我的资料点全面独立起来，所需耗材设备等自己购买，货比三家，先少买使用试着看， 可靠了再多买，过程中也花过不少冤枉钱。当时我买了一个 3G 网卡和路由器，由于不懂，让商家欺骗多花了七八十元。逐渐成熟后和商家拉好关系，别人120元买的东西，我100元就能买下。我曾为了买一个集线器叫哈波的设备，在商城从一楼到顶楼，从卖电脑到维修电脑，从卖硬盘到卖哈波，从价钱低到价钱高，到处问了一个遍，彻底了解了哈波的性能、用途、价格，更主要的是突破了怕心和依赖心，过程中也修出了理智、智慧、不蛮干。从技术上，我下决心突破电脑技术难关，学装系统，因为我看到随着资料点遍地开花，技术独立更是当务之急，特别是装电脑的同修更是少之又少，与不断增加的资料点不成正比，我就下决心学装系统，补充圆融整体。学装系统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观念。2012年7月，我拿起同修给我的系统盘，在我的电脑上开始装系统。刚开始几乎是步步卡壳，经常是进行不下去，思想中反映出的几乎是同一个念头，不行了，装不了，找同修吧，不学了。可是我坚定一念，不动摇，学下去，任你观念怎么往上翻，我的主意识就是意志坚定，恒心不变，装不上就重新再来，重新来。经过3天的努力，最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技术问题卡壳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解决的，反正是用的同一个系统盘，用的是同一种方法，成功的在我的电脑上装了一个双系统。这下我可摸着门了，就是一个反复的装，这就是我的技术专利了。在我的电脑上左一遍右一遍反复的练，经过3个月的努力，在同修的鼓励下，2012年10月份，我第一次给同修装系统，效果很好，走出了在技术修炼路上装系统的第一步，这使我信心大增。走出了第一步，不等于一顺百顺，我初期给同修装的电脑都是笔记本，可以拿到家里稳稳当当的装。有问题可以停下来，看一看书，平静一下，学学法，然后再装。后来给同修装的电脑是台式机，需要到同修家去装。当我给同修装第一台台式机时，说实话，心里真没底，七上八下的。来到同修家后，开始装系统，由于紧张，忘了把宽带号复制出来了。同修也不知道宽带号，而且这系统怎么也装不上了。我正在想办法如何稳定自己继续装时，联系此事的协调同修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你别糊弄啊。我一下子就乱了阵脚，冒汗了，最后老老实实地说，我装不上了，但是我会找一位技术高手同修来继续装。可是主人同修看到我系统没装上，还把宽带号整没了，眼神中流露出疑惑的目光，对我找同修也不相信了。在我一再诚恳的解释下，主人同修才同意我找同修来试一试。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沉重的心回家了，信心、自尊心严重受挫，觉得很苦、很无助，精神颓丧到了极点。家人同修看到我状态不对劲，问明此事后与我交流。在众多的大法弟子中，能走在技术修炼的路上是荣幸的，但在技术还没有全面普及之前，也定会遇到关难，是好事，也是锤炼的机会。更何况身边有那么多同修在帮助你、加持你、鼓励你，你要珍惜呀，别忘了师父看着你呢。我重新打起精神，找技术同修一起来到这位同修家。技术同修很顺利地将系统装完，在与主人同修交流中，了解到主人同修的一些情况。这位同修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年女同修，家里有资料点的全部设备，原先是儿子同修创建的资料点，承担着这一片的资料供应，可是由于诸多原因，被邪恶的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年轻的儿子突然被病魔拖走，破坏了这个幸福的家庭，破坏了这个资料点，白发苍苍的母亲送走了年轻黑发的儿子，当时的观难可想而知。可是这位伟大的母亲 大法中修出的生命，经过一番调整之后，发出了坚定的一念，资料点绝不能停。白发的他承担起黑发儿子留下的资料点，拿起心爱儿子留下的鼠标，去完成儿子没有完成的遗愿。连自己家宽带号都不知道是多少，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开关机都不会的他，坚定地坐在了电脑前。望着眼前的这一幕，泪水流过我的心头。这不仅是对老同修的敬佩，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惭愧。我问自己，我会退却吗？当然不会。我感谢这位同修用行动对我的鼓励，更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为我的苦心安排。前面提到过买哈波，一年前我的电脑突然就不认我的 500G 大硬盘了，我的镜像文件传不进去，当时我找了技术同修没能解决，拿到电脑城也没能解决，我无奈地看着电脑干着急。自从下决心学装系统技术独立时，我也同时学上天地行技术论坛，可是论坛是上去了，却看不懂帖子。我有很多问题发帖子提问，但回答我的帖子我看不懂，难劲儿就别说了。但我还继续提，不管能不能看明白我都提，明白多少是多少。我就把我电脑不认大硬盘的问题发帖子提到了论坛上。一位同修给我提一个方法，就是让我买一个外插电源的哈波，这就是前边提到的，在电脑城跑了个遍，弄明白了哈波是怎么回事。回家安上真好使了，解决了憋我一年的问题。这也是我上天地行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我激动的双手合十在地上来回走，口中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我给这个同修回贴说，我解决了问题，这对我鼓励很大。他又回贴说，恭喜你呀，请再接再厉。看到回贴后，我湿润的眼睛仿佛看见了师父在向我微笑，同修们好像在身边围着我，是那样的温暖。在这里谢谢天地行的技术同修们。电脑系统装多了，遇到的问题也多了。一次去同修家装系统是台式机，同修刚好出去，同修家人让我先装着。打开电脑后，我找不着 USB 口，同修的家人带着疑惑的目光，好像说，你连 U 口都找不着，还给我们装系统。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我仍然装，没装好下次再来，我不退却，尽量不轻易地找技术同修，不依赖同修。邪恶害怕大法弟子上明慧网，变着花样的干扰。就是这家同修刚装好系统，邪恶操控家人将系统搞乱了。第二次去装，同修家人又搞乱了，再继续装。邪恶利用各种手段干扰，我不动心，就是继续装。过程中，这位同修觉得这样麻烦同修，有些不好意思了，不想装系统了。通过学法向内找，我们相互鼓励，不能让邪恶得逞，一定要上明慧网，做我们该做的。装了六遍系统之后，现在这位同修不但上了明慧网，还买了打印机，建起资料点，并且鼓励其他同修也买电脑上明慧网。虽然装系统时间不太长，但关没少过，有心提到嗓子眼的担心，有放下心的平静，有山穷水尽的困惑，有柳暗花明的欢心。在法中遨游的艰辛和荣耀，让我想起一位大法弟子说的一句话，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还随师下凡，助师正法，做大法徒。一次到同修家装系统，总卡壳装不上，连续两天反复的装，最后成功的装上了。同修说，这真得是好耐心。我知道这是我有很多心没去，也有要突破的技术问题，才反反复复的装不上。大法弟子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这是最该清醒的。我向内找到，我虽然在技术上有一些突破，但依赖的心并没有彻底去掉，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各种借口不同，但根子是一个，不想突破自己，固守观念， 被畏难情绪困住，往小了说，是想走已经成型的现成的路，安于现状；往大了说，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上，在整体大局中放下自我。说严重点，是助师正法还是师父助我的问题，也就是修不修的问题。根字是思，新宇宙是没有思的，法是有标准的，更是严肃的。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在常人社会中的表现是很多家庭有电脑，有的家庭是一家多台电脑。三界的一切都是为了正法而开创的，电脑的普及也是为正法所用的。现在常人都在讲网聊、电子邮箱，大法弟子上自己的明慧网站，如意地运用这些大法开创的条件环境，是正法的需要。况且正法进程如此之快，明慧周刊由于篇幅所限，囊括的文章是不够的，大量的法理文章、正法形式的跟进需要大法弟子亲自上明慧了。随着整体的提高和资料点的增多，技术同修显得非常少，甚至奇缺。我悟到，这就需要先走出来的同修，既要拒绝其他同修对自己的依赖，又要克服自己依赖技术同修的观念，再继续向前突破学习，掌握更多更高的技术，最后成为技术同修。经常帮助我的一位技术同修 B 给我讲了一件事。前几年有个技术同修看到整体中奇缺技术力量，提出要办一个装系统的电脑培训班。同修们一听要教装系统，就来了一帮，个个拿着笔记本记录。可是这个当老师的同修教课教到深度的时候，学生们就见少了，等讲到难点的时候，学生们都没了，都为了伟大的正实法项目各奔东西了，只剩下光杆司令的老师结束了培训班。说到这里，技术同修苦笑地摇了摇头。刚听到这个故事时，我觉得那些学生同修怎么这样没有正念呢？通过学法，我悟到，这个故事是讲给我听的，是我的镜子，是我应该突破自己了。这位技术同修必提出要授之以鱼，不要授之以渔，也就是给鱼钩，而不是给现成的鱼。吃鱼容易，钓鱼难啊。我问自己，如果难就不做了，能有从锄头到鼠标吗？能有这史无前例的正法十多年吗？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说助师正法，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说得很坚定。一到师父真正让你去做那件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或者有一点难度的时候，你就一点也想不起助师的正念了。师父在法中也讲过，不能等靠要的法理。我悟到，我们不应该等技术同修来授鱼钩，而应该我们大家一起冲上去抢过鱼钩，然后再各奔东西去撒网打鱼，抢过技术同修手中的接力棒，变成接力网遍撒出去，把技术同修的专利抢过来，变成普通同修的常识。关键是能否用这个抢字改变那个等字。有位同修说的话很值得深思，每人向前一小步，整体向前一大步，这话说得太恰当了。天地行论坛上提出2014年系统可以进入 W7 时代，我就试着学装 W7，抢在时间的前面，虽然还没有太大进展，也有很大难点，但我不会退却，一定要走下去。在这里，我借明慧一角，向帮助过我的技术同修们深表感谢，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无私无畏，鼓励我继续前行。从法中悟到难是好事，冲过去就是柳暗花明，有师有法，什么都挡不住。我从07年开始学电脑，建资料点，历经坎坷中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资料点遍地开花后，随后面临的就是技术独立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大的整体角度上看问题，不能把频频的技术同修被迫害与我们每个资料点和我们每个人联系起来，我们就很难达到师父所要的无脉无血，也很难修出真正的无私无我，也很难达到法的要求， 圆融师父所要的，我要时刻警醒自己，去掉等靠要的依赖心，真正实修。第三部分，放下自我。我看到遍地开花是正法的需要，就帮助同修学电脑。我想的是，我要让资料点遍地开花，我要帮同修们学电脑，我要让大家跟上正法进程等等。记得有一位同修 C 刚学电脑时，有些不注意安全，有时教过的东西又忘了，学电脑有些不用心，我就大声说，就你这样能建资料点吗？还有一位同修弟，他有不会的问题时，随时把我找去，我家很远，而我教他的东西却不注意学，我就反反复复地告诉他，我当初学电脑的艰难，希望他能珍惜我的付出。可是我如此这般的努力，他们的改变并不大，仍然是我行我素。有一次，系同修的电脑出现病毒的现象，我就提议重新装系统，我想我正好有个系统盘，现在找技术同修很难，我就学着试一试。可是 C 同修不同意重新装系统，他想发正念解决，这样不耽误做资料。我认为这样不安全，在我一再坚持下， C 同修勉强同意了，可我一装没成功，系统装不上了。这样 C 同修又辗转求别的同修装的系统。可是有一次我去商城碰到一位其他同修，他劈头盖脸地给我来一通，你为什么自作主张给别人装系统，你自己又装不上，你知道给别人增加了多少麻烦？我当时都懵了，我都不知怎么回的家，我心里的委屈无法形容，我哭了。我想起我学电脑时经历的艰难，我教同修时的辛苦付出，同修的不理智时，我那样的为同修负责，风霜雪雨酷暑严寒我从没拒绝过，就是我没装好电脑，也不该在同修之间传这话呀，心中委屈难过到极点。但大法弟子毕竟是法造就的生命，不知过了多久，我总算平静下来，强迫自己开始向内找。我顺着我的思路往前找，我要让资料点遍地开花，我要帮同修们学电脑，我要让大家跟上正法进程。我看到同修的电脑不安全，我发现所有的决定怎么都是我的想法呢？那同修自己的认识呢？师父的安排呢？我惊呆了，我后怕了，我干扰了别人的修炼路了，我打乱了师父的安排了。我真心的感谢师尊的点化，同修们的善意提醒。能发现自己的执着到修去执着是一个过程，不是认识到了就等于没有了，修下去了。往往我们后天形成的观念、人心都是很复杂的，有时是掩蔽很深的。师尊说，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简转法轮。我只认识到我在用我的想法去要求别人，但根子是啥并没找到。在2012年的春天，我看到 C 同修的资料点有大包大揽的现象，这样会助长同修们的依赖心，也阻碍同修们走自己的路。我就提出让 C 同修放开手，让同修们遍地开花。随之 C 同修当时就炸了，你别指挥我。我当时就没话了。这次我没太难过，但我没想明白我错在哪里。我静静地学法背法，渐渐地清晰了。我有一颗高高在上的心，我有比别人强的心，所以我真有指挥别人的心。为了加强我修去这些心，我在我电脑的桌面上建了一个文本文档，上面写道，永远记住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在教训中向内找，特别是做得好一点的时候，第一念一定要记住，不要想和别人说，好像是想谈感受表达，告诉别人想得到别人的认可、赞扬， 给别人当老师，不要欢喜，不要显示，不要张扬，千万注意不要在不知不觉中抬高自己，那是自心生魔的前兆，危险啊。我告诉自己要实修，从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句话，一个要表达的意愿，一个手势，一个动作，眼角眉梢中实修自己，平静、平和、平视，从里到外实修自己。当然要转变很难，但我愿意去面对、警醒，永远记住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大法熔炼着大法弟子，洗涤着大法弟子的心。2012年下半年，我与 C 同修无意间交流的一句话，喜突然悟到要放开手，让大家走遍地开花的路。在西的帮助鼓励下，由原来他的一枝独秀又花分四朵，其中有两个70多岁的老年同修建立了资料点，是小花初开，还有两个老年同修也拿起了鼠标，正在含苞待放。我想起有一位同修交流时说，如果一件事情做好了，是法的威力，不是我的力量，如果做不好了，没有展现法的威力，那是自己的原因。这话说得太好了，我深刻体会到，没有了我，法无所不能。技术同修解决的问题往往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有一次我去一个小组，一起解决了几个同修的问题，有一位同修双手合十向我说，救星啊。我制止了这种说法，但同修们眼睛里仍有感激和崇拜的神情。我有些警醒。没过几天，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同修家解决电脑问题，到那一看，这位同修把我吓了一跳，他突然出现严重病魔迫害的假象，半个脸变形了。经过交流得知，他周围同修对他的崇拜依赖，他已经非常受用了。看到这面镜子，我悟到病魔迫害是假象，但提高心性向内找因是必须真正做到的。而我深深而冷静地向内找之后，用信箱给 C 发了一封信。我开始学装系统时，有同修信不过我，说我你别糊弄啊。我当时的心很难受，在打击下往前走很难。但现在我面临的关是，同修向我双手合十说救星。在同修眼含救星的感激面前，我要清醒更难。有多少历经磨难很伟大的同修，在感激、信赖、崇拜、为拥下得意忘形，找不着北而被迫害得很严重。更有甚者自以为大，其他人学人不学法，最后走向讲演乱法。我回想起你曾说过我，你别指挥我，你又给我上课了。我当时很难过，但现在我很感激，很珍贵，很留恋。我多希望有更多的同修提醒我呀，而不是喊我救星和满脸感激。这封信是我含着泪写的，我无以言表师尊的有序安排与呵护点化。其实那个同修的电脑问题很简单，而要解决的是我的心。在常人中，我是一个清高自傲的人，实际是半瓶子醋。十几年的修炼，是师父是法让我看到了我的渺小，小到没有法寸步难行，没有师父呵护自身难保。我更加珍惜在装系统的过程中修炼自己的机会，时时提醒自己，不是我帮同修，是我在其中修炼，永远记住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在修炼中要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但在困难面前我们要高大起来。我已经50多岁快60岁的人了，从对电脑一无所知开始到能装系统，确实吃了不少苦，到现在我好不容易能解决一些问题了，真想松口气休息休息了。可是 XP 系统到明年4月要全面升级到 W7 系统，这对技术高手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好像很多东西要从零开始，从心开始，从心开始，真难呢。 但师父讲了知难而进、修炼如初的法理。我嘲笑自己，师父还没松口气呢，我先休息了，好不应该呀。我就鼓足勇气加持自己说，我是师父选中的大法徒，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要站在遥遥的技术峰巅上，俯视笑看着险恶的崇山峻岭，底气十足地向全宇宙呐喊一声，我是一名技术精湛的大法弟子。何时？
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在协调配合中纯净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4年得法的，近20年的修炼，特别是14年的正法修炼，我与同修们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磨练过程。我多半都是参与本地协调工作，经历了一个由不情愿到自觉参与的磨练过程，使自己渐渐地从人中走出来。第一部分，走正修炼路，不迷航。近两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么多年来，年近90的父母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家庭负担相对比较重一些。尤其是去年父亲去世后，母亲离不开人，加之迁移的新居是封闭小区，出入大门楼门用门卡，到处是摄像头，到我家的同修明显减少，更感到各方面的行动不便。在这种情况下，我坚定一念，一切由师父安排。于是兄弟姊妹们主动安排值班护理母亲，妹妹送我电瓶车，哥哥送我摩托车，这样我可以主动向外跑联系同修，而且充分利用老房子学法和交流，以保证该做的事不会耽误。在处理老爸丧事期间，我告诫自己，再忙也不能耽误了自己的责任，一定要利用一切机会讲真相救人，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以自己的行动证实法。每天我抢时间做家务，打点好各项事务，接待好各方来客，在经济上主动承担各方面的支出，关爱他人，使兄弟姊妹们体会到，在我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弟弟到我家后，所有的花销全部使用真相币。我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带字的钱不是钱啊。大妹妹到商场买东西付钱时，收款人仔细查看100元纸币，妹妹马上说，你放心，我们是修大法的，不骗人。我们外出打车，我给出租车司机讲真相时，有时他们就给帮腔，当我送司机神韵光碟后，哥哥还说，这人真有福分。有一天，同修到我家商量伸张正义揭露邪恶的征签活动时，我便向所有在场的亲友讲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让他们看迫害的真实照片，讲清是否签字是他们对善与恶的选择，也是人们在正与邪之间摆放位置的好机会，抓住这次机会，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场的六个人，包括老妈和两个小外孙，都按下了手印，就连多次讲真相不听不退的弟妹也签了字，按了手印。我的兄弟姊妹多在外地居住，都是60多岁的人，子女们又拔不出身，有时只有我和母亲两人。母亲双眼视力低下，天黑就离不开人，我只得在家陪着她。我有一种要被困住的感觉。女儿非常体谅我，想了各种办法改善我的处境。女婿在国外工作，女儿在外地和国外都有房子。没有修炼大法的女儿女婿也曾多次要求我与母亲到外地或国外，目的是避免我再被邪恶迫害，都被我谢绝了。 亲朋好友都羡慕我有出国的条件，纷纷劝我，亲家也鼓励我跟孩子走。今年过大年时，女婿两次与我正式谈话，要求我去国外，说在师父身边进步快，国外有很多亲共的和不明真相的华人需要救度，妈妈到国外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等等。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这块土生土长故地的想法，包括我被迫害最严重时期，我从内心深处知道我正实法的大本营就在此地，我必须坚守这块阵地，完成史前大愿，这就是我履行救度众生责任的地方。流离失所或选择优越环境修炼不是我要走的路，为此我进一步向孩子们讲真相，说明大法修炼人与常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消除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误解。我说大法修炼者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时刻按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这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横征暴敛的状况下，一定是人不治天治，见转法轮。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足以证明天在警示世人，但老天灭坏人不灭好人，大法弟子向世人讲真相，就是让好人在灾难来时能保住性命。我熟悉这块地方，我的任务就在这儿，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师父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弟子，只要我走得正，邪恶不敢动我。谈话中让孩子们感受到大法的超常和修炼人的无私，由于孩子们早已明白真相并为我承负了很多，经过这次交谈看出来他们能理解我的心愿，不再逼我跟他们走了。第二部分，在协调中纯净自己。一、遇到困难求师父。多年来我弟的协调人一批又一批，多是中老年女同修，大家都是不畏艰险携手走到今天，但在开展各个讲真相的项目上，有时确实需要男同修做，如安装收视新唐人电视节目的大锅项目，在我弟是由一位流离失所的男同修承担，本地几位女同修配合。此项目铺开时确实人手不够，男同修感叹道，本地的男同修们都哪儿去了，人手确实有限。每当我感到事情多压力大时，思想中总会闪现出想歇歇，老太太该退居二线的想法，自己也非常清楚这是求安一心在干扰我，我就努力的去排斥它。可是这么多年这种东西还没有去干净，一遇机会它就冒出来，有时还把握不好，被邪灵控制着发脾气，怨这怨那。如一次临时接到通知，要求第二天去外地，当时正赶上女儿女婿去国外居住，要很长时间才能回国，亲家决定第二天中午我们两家吃顿团圆饭，后天晚上送孩子走。这早就定好的事明天要撞车了怎么办，我想要以法为大去外地。当我把想法告诉孩子时，女儿马上就翻了，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妈妈和哥哥也劝我把孩子的事处理完再走。我也考虑到亲家不太明真相，至今没有三退，这次接触也是讲真相的机会，如果贸然离开会导致他们对大法的误解，怎么办呢？谁能替我？我出去找协调同修，同修不在家，憋了一肚子火，就近到了好朋友家，也是同修，进门后我就大发脾气，怨协调同修不体谅我，怨同修依赖我，就耍我这个老太太等等。同修等我发泄完了就说，这可能是你提高的机会，就看你怎么摆放，几句话使我平静了许多。回家后我审视自己的表现，已经被邪恶钻空子找不到北了，我咋这么傻，咋不求师父呢？第二天我按时到了约定地点，问同修非得上午到吗，他说不知道，我要了电话号就打电话问时间，回答当天到就行，我这才松了口气，如实出席了宴会，大家都很高兴。在外地办完事后，为了赶时间送孩子，我打出租车提前到家，是孩子们开车到火车站接我的。女婿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凯旋而归，我回了一句，臭小子还逗妈妈，大家都笑了。这件事后我在反思自己为什么反复出现守不住心性去不掉执着呢，就是决心不大，精进的意志不坚定所致。如果能时时用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百分之百信师信法的话，那处理问题的结果一定是好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眼神的警示。记得几年前一次，我和同修结伴讲真相，路遇同修店铺，进店叙旧一会儿后，同修说我现在变了，变得和善可亲了。我说修炼就得变好。同修说以前看你的眼睛充满着杀气。这话使我回想起在劳教所被迫害时，我对协务人员的仇视与鄙视，认为这些人是破坏大法的魔。当恶警把我安排到转化房间时，我胸有成竹地准备与他们好好较量一番，可五个转化人员两天不做我的工作，只是从生活上照顾我。第三天我就开始反转化他们，他们都不对我乱说，很配合我。两天后有的表示反弹，有的向我要师父的经文看，但我内心还是看不起他们。自从师父的建议经文发表后，我才知道怎么对待这样的人，在反转化中挽救走了弯路的同修。随着后期对师父讲法不断的学习，对法有深入的理解，心性不断提高，对走过弯路的同修的态度逐渐的在改变，别人才能看到或体察到我的变化。这也证明了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见转法轮。最近在一次切磋交流会上，有一位同修乙说，我的眼神都有党文化的东西，对他说话态度生硬。在这之前，我早已发现自己不愿听他说话，表面上是他表达能力差，还总好显示自己知道得多，甚至有几次谈话跑题。我瞧不起他的心很强，不想与其多接触，可他老是黏着我。我知道这种瞧不起人是妒忌心，要去除的人心。我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明确他人这方面虽然笨拙，可他神的一面是高的，圣洁的，应珍惜同修这份缘分。可一听他说话我就心烦，我心里就不断地说，那不是我，灭灭灭。无论我怎么对他，他还是找我，别人也说他在帮我去心呢。我知道我过去非常重视人的感受，这种情一直在羁绊着我，说是要努力放下，那是表面，内心是不愿彻底割舍，因为那是证实自我的对应。如果我能真正的放下自我，低位看待自己，高位的对待同修的话，这颗固执的人心不就能很快去掉了吗？我从内心感激同修为我去执着所出的付出。有一次，一同修到我家要求跟我切磋，当时我和几位同修正在学法，他坐定后就针对营救同修的基点问题指责我。他说了一阵子后，我明白了，他是担心我们把握不好酿成大错。我平静地听着，丝毫没被他激动的情绪所带动。我向他说明情况后，他平静了，也放心了。当同修言辞激烈时，我们谁都不说话，可以在旁边帮腔，火上浇油。我心里说，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立即我觉察到那不是我，于是我尽量的排斥他，要珍惜同修缘分，都是天上来的，都是一样的，不看重人这儿的表现，灭了他。心情平静下来了，然后大家继续学法。中午12点发完正念，带同修走后，我忍不住小声的个别对他说，你不了解情况，不要求全责备。他似乎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感到我又错了，我不找自己，老找别人。晚上我一直在清理烦人的心，感到一直在支配干扰我的瞧不起人的顽疾在渐渐地化掉，心敞亮了许多。第二天再见到同修，我当众向他道歉。三，磨练意志。在协调中，往往出现对一件事的处理上，有人说这么的，有人说那么的，这么看那么做，有时真有些举棋不定。经过几年的磨练和学法的深入，逐渐的明确的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只要自己认定是对的事情，我就一做到底。例如帮病业同修闯关，拽未走出来的同修，营救被恶警绑架的同修，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大家共同配合完成的，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人力和物力。在协调配合中，遇到困难共同在法上切磋，形成共识，携手前行，不断的总结交流，向内找，修好自己。 渐渐的，做事的心态越来越稳，诚然效果也越来越好。前年我们帮未走出来的同修甲，他是2000年被非法关押的，走出黑窝后传出他是植物人的状态，十年来和谁都不接触，不见任何人，更不出屋。直到2011年有同修说看到他身心健康，好好的一个人。这之前原学法组的同修找过他，希望他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堂堂正正地走出来正实法，而他的表现令同修失望，有的同修已对他失去了信心。我知道后决定帮他，我和原学法组同修一起切磋多次，坚定信念一定要让他走出来。为扫清障碍，先做他妹妹的工作，他妹妹也是同修，甲又住在他家，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与他妹妹接触切磋，并找与其姐姐受迫害相同的同修现身说法。后我又从外地找到甲的同乡同学到我地约甲会面，这样我们才能与甲接触上。当时甲的状态完全被邪恶控制着，不敢大声与我们交谈，尽管在别人家他也是趴在我们耳朵上说话，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过后又不见我们了。我们就主动去他家，又找与甲一起遇难的同修到他家，渐渐的他开始突破封闭自己的大城壳，我们就趁热打铁安排他住在一位老年同修家参加集体学法。一个星期后他敢晚上走出来做真相了，后来白天也出来串门讲真相劝三退了，再后来也上电脑了。这前后经历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在几次困难面前，表面看没有希望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闯过来了。几年来我始终坚持做营救被绑架同修项目的协调工作，经历了由不会到会，由局外到身在其中，由向外看到向内找，由仇恨到慈悲救度的心路历程的转变。开始做的时候也明白师父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也明白师父讲的向内找的法理。可是在做的过程中却总是怨这怨那的，发正念也只是为了减少迫害，根本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表面上只是应付，尽量不露相，能做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不是用心在做。尽管大面积同修都参与发正念，也是收效甚微，整体意识没有提高上来。后来各地都在聘请正义律师辩护，网上交流文章多起来，我便认真阅读，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尤其去年我地开始聘请正义律师辩护，我们重点从转变观念、修好自己入手，摆正做事基点，重过程不求结果，增强整体意识，用心做好每一个环节的事项，而且普遍召开了转变观念整体配合的切磋讨论，真正做到自己是正法修炼的弟子。在这过程中，我对师父正法修炼的内涵有了新的进一步的理解，感觉到自己不是表面做事，而是身在其中，为自己为多救众生在做。心性的升华就使得今年在做营救同修工作中一直是保持在纯净心态下做事，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心情浮躁、遇事爱发火的状态，遇事向内找，不在乎别人的不足了，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了，耐心帮助同修在法上看问题。被绑架同修的家属也是同修，但长期处于独修不精进的状态，在这次营救亲人中开始他完全陷入亲情之中不能自拔，想问题看问题都是人念。我与营救小组的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切磋，没人对他急，一个多月的配合他变化太大了，遇事与同修商量，虚心听取同修的意见，渐渐的做事时能依法为大，以救人为第一位了。在同修的陪同下，每到一处都能主动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送劝善信，与同修们配合得很好，很协调。由于营救时间长，有些同修陆续离开了营救小组，我想不能执着时间，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多救人，协调各个项目组互相配合，打电话的、寄信的、写揭露文章的，固定全天发正念小组，定时近距离发正念的，发地方周报的，并耐心与几个骨干同修交流。我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 我们绝不能临阵脱逃，必须做到底，彻底解体邪恶，广泛的救度众生。他们很赞同我的观点，所以我们一直配合得非常默契，心性境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近两年来，我虽然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但是我感到缺憾的是讲真相方面做得不好。虽然我始终坚持利用两部手机讲真相，但面对面讲真相和发资料做得很少。反思起来，不是没有时间和机会，是自己不抓紧，使得时间和机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逝了。回想起来很痛心，细想还是求安一心和满足心阻碍着，这也是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迟迟没有动笔的原因。但我又觉得机会难得，师父在看着我们，不能对不起师父，才写了这篇心得向师父汇报，望师父见谅，以后我一定向师父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叩拜师父。
各位同修，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